圣贤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这一次能够跟大家一起见面。以为今天我不能够来，因为刚才我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见到我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啊，因为他们已经为我祷告。原来是这样的，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个礼拜二下午的时候，我进到医院去，不是去探访，乃是自己在那里接受医治啊。因为礼拜二下午的时候，大概四点钟的时候啊，我的胸口觉得很沉重，经过一段时间，然后自己看看这个师母跟我看看血压啊，那个心跳很高，而且很奇怪的血压高起来，所以就是师母就带我去医院接受检查，结果在医院住了几个晚上啊，到礼拜五下午才出院。本来呢，我想请你们找另外来代替我讲道，但是又是想的可能不太容易，不太好吧，结果就要求师母代替我讲道啊。那么师母可以代替我讲道，但是问题就是那几天师母也很忙啊，出入医院了啊，根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啊。结果我们就祷告，结果神恩待我，让我在星期五下午就可以出院啊。经过检查之后，很多的检查也是神的恩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有一点点问，有一些的问题啊，已经给我一些药啊，所以这个血管方面也是很痛，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下午可以来这里跟大家见面啊，也谢谢一些关心的弟兄姐妹啊。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头都很高兴，因为见到大家啊，见到大家很高兴，实在是神恩典。所以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我写在上面。他应许我们，我们信靠他的人，他要保守我们，叫我们永蒙保守，直到见他面的日子。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耶稣给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感谢主。我记得我以前牧养的海轩有两位早期的会友，他们在46年之前结婚的哈，那个时候他们刚从 McMaster 大学毕业之后不久，结婚之后就回到香港去工作。后来先生就蒙神的呼召做传道人，现在已经退休，所以去年的时候是他4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来到多伦多，就要一帮早期当时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认识的，大家在一起来为他庆祝。那么当然我是为他们证婚嘛，师母跟我当然会被邀请去参加。在研习中我们提起以前的事，实在是真正有味道。其中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教会早期的一个礼拜天，现在做传道人这李牧师，他是姓李的，奥伯利。李牧师他当时是 McMaster 的大学生，他刚刚从 CCF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在 Trent University 所举办的夏令会回来。当时他带着很恐惧的神态来告诉我，他说在大会那几个晚上他几乎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很害怕自己所得到的救恩有一天会失去。原来当天大会的讲员在第一天的信息里面，他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他告诉大家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犯罪而没有悔改的时候，或者他远离神的话，一样的会灭亡的，会灭亡。不要以为他的解救 是永远得救。那教会去参加这个夏令会的很有几个大学生，他们的内心也很受到影响，很沉重。崇拜之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坐下来看圣经，看那个神的话语对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怎么样说的呢？到底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会有失落的可能吗？在我牧会这么多年来，碰到有一些信徒对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不是会有失落的可能性，同样的受到很大的困扰。因此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来看看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到底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所赐给他的救恩可能会失落的一天吗？或者是他所得到的救恩是永远的蒙保守，他的得救是永远得救的呢？当我讲到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指一个罪人蒙神的恩典，真正认罪悔改信耶稣重生得救之后，因着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的保守，他将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观点的背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会发觉到这个信徒永远都能保守的观点，乃是早期教会直到今天的正统信仰所持守的。但是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巴拉九，他创立了一个巴拉九教派。那这个教派兴起来，他们否认信徒有得救到底的确据，他是以人本思想指出信徒是否能够永远得到神的保守，基于自己本身的表现。这个论调影响当时许多的教会，后来经过教父奥古斯丁，他著书立说，指明这个完全是错误。终于在以弗所的大公会议的时候，将他定为是异端。后来，这个被判为异端的论调，少一点更改，就是说成为神人合作说，就是说信徒借着自己的努力配合神的恩典，一个人到临死的之前才可以知道是不是自己可以得救。这个看法岂不是表明得救的人仍然会灭亡吗？这个靠行为得救或者行为有帮助于得救的教义，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天主教所采用。直到16世纪，改教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两位根据圣经提出改教信仰的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真理指出一个人得救蒙保守，乃是在神的作为，而并非人的行为。我们称它为改革中的教义，或者称为是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后来走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米亮。这个人呢，他坚持，而且到处传讲，说人得救的人仍然有灭亡的可能，对这个改革中呢提出抗议。他的理论被称为什么 Arminianism。 后来在1610年荷兰的教会召开全世界的大会， 在这个大会里面是国际性的大会，很多人参加。在这个大会里面，各国来的代表，结果在大会大家就用圣经逐条来指出 Armenian 啊，阿米涅派的错误。结果当时就那些跟从 Armenian 的人完全要离开会场，要离开会场。那现在我会表达我自己个人所坚信的，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定永蒙保守，永不灭亡的理由到底在哪里。我要从圣经里面来讲出我自己确信的论点到底在哪里，是来自神本而不是人本的思想。神本也不是神人合作说，那神本神人合作本跟神人合作说跟人本这三方面。那神本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说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够蒙保守永不灭亡，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本的意思，而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或者除了神的作为之外再加上人的行为，不是的。你如果去看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就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完全不是，完全是神恩典。多年来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是不是永蒙保守这个论点，得救之后是不是永不灭亡这个论点呢？还是会灭亡的可能性呢？这些议论直到今天还在争论里面，尤其在华人教会仍然有这样的争论。所以下面我会再说讲出我自己的看法。我一直所坚信的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永远的蒙保守永不灭亡。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宣道会的立场。我会这样确信的理由到底在哪里？下面我要从圣经里面讲出我就确信的论点，乃至在于神本而不是人本思想，也不是神人合作说那个论点。意思就是说，我再重复，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以自蒙保守永不灭亡，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本的意思，而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或者除了神的作为之外再加上人的行为。下面我会引用圣经里面一些很明显的经文来分析这一方面，指出信徒永蒙保守的确据在哪里。平时我不自己打的绿色地，好，现在我们看到底圣经里面的确据在哪里。第一段圣经我们会引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来指出，一个真心信主的人，记得真正信主的，真心信主的，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的身份跟作为神儿女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永蒙神的保守的确据，乃是基于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跟做儿女的本质是不变的。圣经这里，圣经这里讲什么呢？请大家一起读好吗？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请注意，在这里第十二节说，因为信耶稣而做了神的儿女。然后第十三节就讲着这些人就是神所生的。很明显的，这里是讲到信主的人就跟神有父子的关系。信徒既然因为信而成为神的儿女，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做儿女的本分。大家都知道，一个做儿子的，他里面是流着生他的父亲的血液，并且从他的 DNA 也证实这件事情，他们是父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变的。有一天这个做儿子的可能会离家出走，或者堕落在罪里面，是不是因此他就失去做儿子的身份呢？变成不是生他的父亲的儿子呢？要等到他回头的时候再恢复做儿子的身份呢？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然而竟然有人会这样说，就是好像阿米念派他们所强调的，在罪里面或者不悔改而远离神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那岂不是说就失去了做神儿女的身份吗？不再是神的儿女，要等到他悔改回台之后才可以再成为神的儿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那岂不是表示一个信徒犯罪离开主的后，他就失去做神儿女的身份，要等到他回头再恢复起做神儿女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信徒岂不是在他的一生里头可能多次的失去做神儿女的身份，又多次的得回做神儿女的身份？大家都明白这样看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有些时候不谨慎会放在落在罪里面，却不会因此就变成不是神的儿女而失去救恩，不会的。第二，基于神的应许跟他信实的本性，我们就深深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不会丢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永远的蒙保守，永远得救，这是神所给我们属他的人的应许。下面我提出几段经文写在上面来做例子。第一段就是在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耶稣自言说，我没有写出来，我读给大家听：凡是父所赐给我的人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会丢弃他，明白吗？这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就是凡是信靠他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他要保守我们，永远不至于失落，总不丢弃，是双重的否定的句子。这里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讲出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他要保守我们，永不失落。另外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那里是讲到主要拯救我们信他的人到底。圣经这样讲，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要拯救我们信靠他的人到底，是不是是不真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得救之后 还未灭亡的话，那就说明耶稣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了。因此如果得救的人还未灭亡的话，岂不说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不完全吗？因为他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这个看法根本跟圣经所讲的完全的违反，相背而行。第三段圣经我有引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9节，告诉我们永恒保守的另外一段经文。耶稣这样讲，他所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差我来就是天父，天父差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有一些人因为信靠我是神所赐给我的，没有一个我让他们失落啊。所以这就好像耶稣基督曾经对神所讲的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里呢，那里耶稣在祷告里面怎么样对神说了：神啊，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既然是不会失落，就表示得蒙保守永不灭亡的意思。另外一段圣经我是引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节，耶稣基督在这里应许凡事属他的人永不灭亡。在28节里面他这样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耶稣基督应许要保守相信他的人永远不会灭亡，这是一句毫无含糊含糊非常确定的话。到底还有什么会比这里所表达的更加清楚呢？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信实是他的本性，所以他的应许都是真的，都要兑现。我们感谢主，他应许要拯救我们，并且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要保守我们到底。好，我们再继续看啊，第三方面，这句神的大能可以叫我们得蒙保守永不灭亡。一切真心信耶稣的人永远不会灭亡，更是基于神的大能。这里我要引用再一次约翰福音十章第28节跟前后后两节，就27跟29节这两节，这三节圣经一起来看信徒永蒙保守的意思啊。啊，请大家一起读好吗？第啊，约翰福音第十章27到29节，大家一起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这段圣经是讲到就是耶稣基督跟神的大能的保守，我们永远的蒙保守永不灭亡。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说我的羊是谁呢？是主属他的人，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的人。你如果真心相信耶稣，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赐给这些人有永生，主什么时候赐给他们有永生呢？信的那一刻。所以 当一个人真心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有永生。这个永生完全是主所赐的，而不是需要人加上什么做些什么才可以得到。同时也是主会亲自保守这些得到永生的人永远不会失落，永远不会灭亡，更加不需要加上什么做才不致失落。不需要，神的大能会保守我们永不失落。在这里说主赐给属他的人永生之后呢，跟着就讲什么呢？讲到所得到永生会怎么保守永不失落。因为他说谁也不能够从我的，耶稣讲什么人都不能够从我的手里面将这些得到永生的人夺去。我父将这些羊信我的人赐给我，我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那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有两只大能的手，就是他的手跟父神的手，我们都在这两只大能的手里面得到保护，谁也不能够将我们夺去。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信他的人有双重保证，我的手跟我父的手。但是你知道吗，就好像亚美念派 Arminian 有些人他们见说不错，谁也不能够将我们从主的手里面跟父神的手里面夺去，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跳出去啊，那么岂不就会灭亡吗？我们可以自己跳出去吗？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对吗？和逻辑性吗？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从主的手里面从父的手里面跳出去的话，那么岂不是我们比这大能的手更厉害吗？这里说父比万有都大，万有包括你包括我，如果我能够跳出去，那么我岂不是比他更厉害？我觉得这样讲的人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完全不合逻辑，而且不但不合逻辑，也近乎是亵渎的话。你比父神更大吗？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地方非常明显的讲到信徒永蒙保守救恩不会失落的经文，这些经文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永生。你要知道到底你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才是关键，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你就一定有永生，有永生的人就永远不会灭亡。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其中一部分的经文，而所引用的这些经文主要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对我们信徒永蒙保守的应许。如果耶稣基督是这样讲的话，是这样应许我们的话，凡是信他的人接受他做救主的人就有永生，有永生的人就不会灭亡，我们还会怀疑吗？我们还会担心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会失落吗？我就不会，我完全不会。好，这最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些人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的时候也有见到写的啊，在圣经里面岂不是有一些经文讲到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所得的救恩在某些情况底下有失落的可能吗？的确今天有一些信徒，很爱主的信徒，很有追求的信徒，对信仰很认真的信徒，看到圣经里头有一些记载好像是显示出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仍然会有灭亡的可能，尤其是又看到有一些不太像样的基督徒，丢脸的基督徒，是见证的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坏的基督徒，他们就会觉得哇，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说这样的是见证，甚至离开主，他们会这样说。那么圣经在这里是不是真的他们也是得救呢？应当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经文呢？那我在这里提出经常这个 Arminian 所引用的经文，很简单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我写在那里，被误解的经文。第二段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是保罗所讲的话。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我且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那有些人就这样说，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所要得着的是指得着救恩。我认为这个看法很勉强，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根本跟救恩没有关系。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得着救恩，乃是说得着奖赏，得着赏赐的意思。这一方面建立追求可以好像运动员他锻炼身体或者努力的向前跑以期待得到赏赐一样。因此在这里是指信徒得救之后在成为圣洁成圣这一方面的努力，指望在主那里得到主的称赞，得到主的奖赏，而跟救恩根本没有关系。第二段同样的是来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对腓立比书圣徒这样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有人以为保罗在这里讲到信徒还没有完全得到救恩，要下一些功夫去得着，其实这里并不是指耶稣基督使到我们的工的拯救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要追求成圣，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追求过得胜的生活，以达到我们得救的目的。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以弗所读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所讲的，我们得救之后要行善，要追求成圣的功夫，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有好的见证好的行为来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在这里并不是指救恩，同样的是指在生活方面见证来证明你的信是正确的，你真信的，你的信有果子，有行为的果子。第三段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也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有人以为这里保罗所讲的被弃绝是指被神所弃绝，是失去救恩的意思。其实我告诉你，这里的被弃绝原文的意思就是 disqualified，不合格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合格 disqualified。 如果我们看保罗讲这句话之前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张冠李戴，你一定不会觉得他是讲救恩这方面，一定是不会的。 因为在这里保罗所讲的跟经文根本无关，这里他只上面讲什么呢？上面保罗讲一些比方，就是运动员落选，运动员得不到奖赏啊，落选的意思，没有得到奖赏，没有得到冠冕，这件事情根本跟经文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就是讲我们在生活方面啊，要怎么样这去荣耀神，去过圣洁的生活。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乃至只得到赏赐，而不是说得蒙救赎。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你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那里描写得很清楚，有些人在世上的生活，基督徒世上生活，他荣耀神，为神啊而喜欢，所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有些人是草木货街的工作，根本一烧就没有了。还有在圣经约里面，还有那些信徒呢，是没有生活的见证，虽然是得救，但是得救的很可怜，很可怜。圣经讲了，是好像一根柴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样，刚刚得救，没有被烧到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是指我们那里被神丢弃，还是指的失去这个奖赏的意思？好，来到第四段经文，这比较关键性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亚比米念啊，很多时候用来反对圣徒有蒙保守的经文。啊，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啊，论到大家一起读好吗？叫他们OK， 阿米尼亚呢，他们很多时候用这段经文来反对圣徒有蒙保守的。他们说在这里，你留意在这里有五方面的技术啊，他们说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五种技术，就可以发现这是一般听过福音跟福音有接触的人的现象，而这些人不一定是拥有神的生命，他们听过福音，他们羡慕福音，他们爱慕那些信主的人，但是他们不一定将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做基督，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看第一方，第一，这五种五个现象，第一，已经蒙了光照，是吗？已经蒙了光照是指那些听到福音的人蒙福音的光照，有些人听了福音却没有接受福音，光照他，但是他并不是表示他接受。第二，尝过天恩的滋味跟上道的滋味，乃是表示他们得到神的恩典，尝过神的恩典，他们听到真理而觉得真理很不错，对真理很有好感，但是这些人觉得信耶稣是不错的，好啊，信耶稣的人每个人都很好很良善的，但是他们没有信，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信。好，第三，接悟来世全能，有人听到的时候，我告诉你，听到神的审判而内心畏惧很怕啊，就是你在布道会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听到神将来的审判的，他心里头很怕， 啊，就好像呢，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啊，这个希律王听到施洗约翰的讲论，圣经讲什么啊？在第六章第二十节那里，存心为祭，心里面存心为祭。还有啊，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里面，还讲到一个王叫做腓力斯。腓力斯他听到保罗讲论到审判的时候，圣经讲什么？他说他心存畏惧，听到之后心里面很怕，然后他说啊，保罗你暂时回去，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回来。意思就是说他怕，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吗？啊，所以这些人都蒙到光照，但是他们却没有信，他们却没有信。好，另外一点就是又依圣灵有份，依圣灵有份，那这指那些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假先知、假传道人。总之这些人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神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将来有些人到他面前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哦、我在地上为你讲道啊，为你医病什么什么，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从耶稣基督跟还并不认识他们，虽然他们可以行那些异能，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异教啊也可以行异能的，可以做有很多神迹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些人并不是真心信耶稣的人啊，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些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实在是尝过天人的滋味，他们实在是爱慕福音，他们实在是承认耶稣是好的，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的人很好，很有爱心，他们是一般尝过主恩天人滋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心里头，仍然是一个非基督徒，仍然还没有圣。有人称这些人是什么？是文化基督徒，听过吗？文化基督徒，意思他们赞成基督教，信耶稣不错，有点爱心，是吗？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没有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让耶稣得宝血来洁净他们的罪恶，仍然是非基督徒，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在这里我和解，最后我可以用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来做例子。犹大卖耶稣，犹大岂不是有希伯来书这里所描述这切的经历的人啊，尝过天人的滋味啊，很多很多他都经历过，但是他还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主张这个得救之后仍然会灭亡的人怎么样说呢？他们说，你看犹大呢岂不是信主之后又成人吗？他们以为犹大是主的门徒，因此一定是信主的。弟兄们，你不要以为啊、哦、他是传道人，因为所以他一定是信主的，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可能他是假传道人。OK， 犹大是跟随耶稣，是耶稣的门徒，应该是信耶稣的啦。哈，请问，圣经在那里有讲到犹大已经信主的呢？没有，反而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从起初，从开头。就不信耶稣，因此我们应当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犹大卖主之前是信耶稣的。你给我看，没有。其实犹大只是模仿人、效法人来跟随耶稣而已。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四节，你去看，那里很明显的讲到。犹大从起初就不信耶稣， 然后在第七十节那里，耶稣说他是个魔鬼。那么你可以说，耶稣犹大卖主之前他是信耶稣的吗？圣经没有这样讲。其实犹大是魔幻人，今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是假出来假扮出来的。你从大内地道路出来你就知道啊，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总是有那些事情发，就是秘密的啊，在教会里面混在教会里面啊，做牧师，等到时间来到的时候，他就表露出来是一只豺狼，是一只豺狼，不是传道人，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些我们要明白啊，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犹大还没有卖主之前，并不是信耶稣的。其实从起初他就模仿人家来跟随耶稣，直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天他还都没有信。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犹大来作为得救之后仍然会灭亡的例子，因为犹大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过。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出那几段经文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经文被误解，今天我们只是提出刚才所提那四方面。不错，的确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人说他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好像看不出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家跟以前一样，人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完全看不出他生命有任何的改变。有些人甚至以为啊，得救了，有了进天堂的门票，那么就可以乱来，任意妄为了，利用。更加有一些人，看见有些人看起来本来是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竟然会背道，会否认主。还有一些人很受人家的尊敬称赞，在教会里面是很多人要效法的属灵的人，竟然离开主，这些事情都发生过。还有一些人他离开主，一些离开主的基督徒，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见到他悔改回头的表现。像这些人，你说他们仍然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们仍然蒙保守，不会失去救恩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解释？像这类的疑问，以后有机会才跟大家讨论。其实很简单，大家很明白的，人就是人。你看 Billy Graham 的儿子Frank Graham，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很调皮，是一个不爱主离开主的人，但是现在神很大的使用他。那段时间是不是因此人家就觉得他就不是基督徒他是只是那个时候他离开主，但神保守他仍然对蒙主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方面，神的大能，神的信实会保守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永不灭亡。信徒永蒙保守，救恩不会失落，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个信息弟兄姐妹们，带给你带给我有安全感，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叫我们可以带着喜乐，带着感恩的心来过前走前面的道路，来遵守主的道，努力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追求更加爱主爱人，热心来侍奉主，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当那一天我们站在主的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受亏损，而且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他要称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盼。 Amen。 谢谢大家。